弟兄姐妹平安。按照教会年历，今天是棕树节，礼拜五是受难日，下礼拜天是复活节。棕树节是记录了基督耶稣在这一天进了耶路撒冷城，众百姓在道路的两旁拿着棕树枝欢迎这位他们所期待的君王进城，所以在教会历史上这称为棕树节。然而在棕树节这天，每个人都在欢迎，每个人都在大声的呼喊，每个人都想求这位王来满足他们的需要。然而根据路加福音的记载，耶稣进来，他说巴不得你们知道关乎你们平安的事，巴不得你们知道那将要临到你们那拯救的事。所以我们要一起来祷告。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我们自己的需要，但却没有去想到这位神来到世上是为了拯救我们脱离那永远的罪恶，赐我们真实的平安。所以我们一同来祷告。恩典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你扭转我们的心思与意念。主啊，你来不是为了要满足我们的需要，你来不单单只是要救我们脱离我们的困境，主啊，你来是为了要拯救我们脱离那永死，脱离那罪恶的捆绑，要把那属天真实的平安赏赐给我们。主啊，因此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救恩的宝贵，让这救恩常常戴在我们的头上，让你的爱常常触摸我们的内心，好叫我们知道我们如今活着是因着基督耶稣他用重价所买赎来的，他在这一天甘愿走上那十字架的道路，他不像旧约的羊羔被宰杀的时候是被迫的，是被人掳来宰杀的，然而在现在他却是主动的，自己愿意的，顺服上帝的旨意走上那十字架。主啊，这是何等的爱，牺牲的爱。主，愿我们能够明白这长阔高深的爱，好叫这爱充满我们。主，我们仰望你，把以下时间交托在你面前，愿你充满我们，把你的话语充满我们，教训我们，使我们能够按着你的心意来行，好叫我们在世行事为人能够活出与那得救的恩相称。主，我们仰望你，将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以色列人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他们有了自己的地业，他们占据土地。当约书亚和众长老还活着的时候，刚才经文里头你们都读到了，百姓侍奉耶和华，有土地又侍奉神，这是不是非常美好的光景？可惜的是，他们没有把信仰，耶和华信仰传给下一代，所以下一代不知道神，也不知道神曾经为以色列所行的大事。上一代人得到地业，但他们却失去了下一代人，以至于新一代的人在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地业上面叩拜别神，侍奉巴利和亚斯他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他们失去了下一代人，所以他们最后连好不容易得到的地业都失去了。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最后亡国了，他们被从这块应许之地被掳被赶出去了，他们失去了下一代人，所以最后连他们好不容易所得到的地业也都失去了。可是如果他们得到下一代人，他们所得到的地业就能够代代相传。这有如现在欧美教会的光景，他们有非常宏伟的教堂，他们花了很长的时间盖造起来的，例如前一阵子新闻，位于巴塞隆纳的圣家堂，它是1882年开始建造的，2021年圣母塔封顶，历经了四代的建筑师，到现在还在盖，他们预计是2026年完工，若是预计能够在预计的时间完成的话，落成的话，总共花了144年来建造这个教堂。他们花了这么长时间建造教堂，是上一代的人累积很宝贵的地业，甚至他们可以说是他们累积的很珍贵的属灵的资产。可惜现在新世代的年轻人不再进入教会，把基督信仰视为迷信守旧，是软弱的人，是有问题的人才去的地方。年轻人沉迷于五光十色及时享乐的世界，以至于教堂内空空荡荡。苏格兰有一个摄影师，他用照相用照片记录了这一世代的转变，他为他的这个 project 下了一个标题，叫做耶稣已经离开了教堂。他记载了苏格兰这个世代的转变，因为苏格兰本来在宗教改革领袖，在当时宗教改革领袖叫 John Knox， 在他的带领之下更新了苏格兰。 John Knox 就是你们的孩子去的 John Knox 基督教学校，就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 John Knox 他改变了苏格兰，当时全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都是教会的成员，可是近年来苏格兰的基督教走向崩溃，超过 60% 以上的人声称他自己没有宗教信仰，教堂被卖。所以最讽刺的是，有一间名为叫做圣克伦巴圣高龙旁 Free Church 啊，自由教会被卖掉，成为一家叫做名为 The Ministry of Sin 的夜总会。本来是圣洁教会之地，又变成了充满世俗罪恶靡靡之音的地方。所以这个摄影师非常的感慨，耶稣已经离开了教堂。华人基督徒父母，其实我们也面临了这样的挑战，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现在身处在这个世代，这个罪恶的世界给我们的孩子灌输谎言，说他们可以定义他们自己。人是上帝创造的，是上帝在定义我们的，但是这个世界在告诉他们说，你们可以定义你们自己，你们爱叫自己是男的就男的，爱叫自己是女的就女的，你爱叫自己是什么就是什么。这个世界告诉他们，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真理，但是我们知道唯有我们的神是绝对的真理。这个世界告诉他们，只要你感觉对了，你就可以去做，没有人可以告诉你可以做什么，你自己可以决定，你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反抗权威，嘲笑权柄，嘲笑传统， 受到了支持和鼓励，这就是我们的孩子在这个世界所受到的影响。在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啊，我们都是移民来到这里，不是很多人，我们是移民来到这里，来到北美，很多人是来到这里才接触到基督信仰，才信主的，对不对？我们感谢主，弟兄姐妹知道要按着圣经的教导把孩子带到耶稣的面前，参加教会的儿童主日学。可是父母们另外一方面又觉得自己信主也不久，要用神的话来养育孩子，觉得心有余力不足，自己都还很缺乏，还很不成熟，是不是？我常常听到有父母这样讲，我都不熟了，我怎么教我的孩子？我信主也没多久，我怎么教我的孩子？也有父母信主以后，孩子已经是青少年了，甚至是已经成年了，非常有主见，对教会有刻板印象了，似乎也不好勉强带他们来教会。也或许又有父亲，也有夫妻，他们只有一方是信主的，对教养孩子有不同的意见。所以父母想要把信仰传承给孩子，华人父母也是面临各式各样的困难。所以今天我们要透过这段经文来看信仰的传承，两点大纲。第一点，传承，父母以身作则；第二点，传承，儿女亲自体验。第一点，父母以身作则。第七节提到了约书亚和那些亲眼见过耶和华大能作为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这句话蛮有意思的，这句话经文很像什么？很像我们学生时代，大家都做过学生。你做过学生时代，当老师在教室的时候，大家都怎么样？如果老师在教室里面的时候，大家都怎么样？很安静，很守规矩。可是等到老师一走呢，你就闹哄哄，乱成一片，对不对？你们都做过学生吗？我做学生的时候，我们还会派有人守在门口把风，看看老师来了没有，大家闹成一团，然后忽然就听到说老师来了，老师来了，立刻坐好。老师来的时候大家很安静，老师一走闹成一片。不单我们小的时候，我在服侍教会的时候也发现有类似的现象。有时候看到一群弟兄姐妹在聊天，我走近想要加入他们，但我可以很明显看到他们眼神在闪烁，本来他们在进行的话题呢忽然就消音了。我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我知道他们在谈论一些事情，但是出于对牧师的爱呢，牧师在的时候不能说啊，怕牧师承受不了。好，我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当领导在的时候呢，你就要把积极的态度拿出来给领导看，对不对？有些话不能讲，有些话可以讲啊。领导在的时候可以讲，领导不在的时候不能讲，领导不在的时候可以讲，领导在的时候不能讲，力求好表现。可是领导一不在呢，就立刻松懈变了样。我当兵的时候曾经听过一个笑话，一个士兵要退伍，他就跟长官要了起床号的录音，他说：“长官，我要把这个录音带回家，我以后要天天放，我继续放起床号。”长官听了很感动，以为他这个士兵退伍以后要坚持过军人纪律的生活，就没想到士兵跟他讲说：“不是不是，我以后是听到起床号我偏不起床。”当兵被压抑太久了，所以我录音回去，我以后听到我偏不起床。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的现象。当约书亚和那些亲眼见过耶和华大能作为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 都侍奉耶和华。可是他们一不在呢，他们就变调了。以色列人的信仰是建立在人的身上，而不是在神的身上。他们不是因为神配得而侍奉他，而是因为人情，所以侍奉神。人前一套，人后一套。领导在的时候看到的是人前那一套，而你家中的孩子看到的是你在人后的那一套。而父母是孩子学习模仿的对象，所以难怪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没有把信仰太当一回事。为什么？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从父母亲身上所看到的不过就是逢场作戏、表里不一的信仰。对孩子来说，他们没有父母亲那种人情压力，所以他们不用那么累，他们就不侍奉神。所以弟兄姐妹，你想要把信仰传承下去吗？你想要把信仰传给你的孩子吗？你想吗？你如果要把信仰传承下去，那么你做父母的，你就要认真看待你的信仰，你就要认真看待你的信仰。你想要你的孩子学习神的话，以神的话作为他们的道德标准，以神的话作为他们行事为人的准则吗？那么你做父母的，你自己就要先活出圣洁的生命。你想要你的孩子侍奉神吗？那么你自己就要先尽心尽力的侍奉神。如果我们自己没有以身作则，如果我们没有把神放在生命的第一位，你要你的孩子传承信仰，我告诉你，那个叫不切实际的幻想。弟兄姐妹，父母以身作则，你的孩子会看到你身上的榜样。纵使你说我没有孩子，纵使你没有孩子，每一个基督徒也都肩负了传承的责任，可以让别人从我们的身上看到基督的信仰吗？别人可以看到你的信仰是真的吗？还是你只是一个假冒为善、爱人虚假的基督徒呢？我们的生命可以吸引别人来认识神吗？所以弟兄姐妹，要把我们的信仰建立在永不改变的那位神的身上。人会改变，领导会更换，我也不一定会长久在向神恩典宣道会里面服侍，但神永远与他的子民同在，他配得我们称颂赞美，他配得我们一生来侍奉他。所以你若要传承信仰，你若要你的孩子认识神，你自己必须先以身作则。第二点，传承儿女要亲自体验。罪有两种，第一种是犯罪，做了不该做的事，另外一种叫做失职，没有做该做的事。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会沉沦，因为上一代人失职，造成新生代的以色列人不知道耶和华。所谓的知道，不是知道有关神的教义知识，我们可以知道神是圣洁的，可是你没有亲自遇见那位圣洁的神，你没有经历过神就是圣洁的。虽然你有那个知识，可是我们的生命不会改变。 你虽然有那个知识，可是你生命不会改变。我举个例子来讲，我以前说过了，我很喜欢举这样的例子，我的孩子去游泳，让他们穿上救生衣，我的二女儿吵着不想穿救生衣，她说什么？她说我会游泳，所以我不想穿救生衣。可是我们都知道她其实不会游泳，她之所以会有游泳的错觉，是因为她穿着救生衣，所以她浮在水面上，她就说她会游泳。我就一直告诉她说，你还不会，你绝对不可以脱掉救生衣，不可以。我知道我女儿的性格，你越禁止她呢，她越怎样，还越要去试啊！所有的小孩都这样子，所以我的眼睛在游泳池里头一刻都不敢离开我的女儿，确保她不会偷偷的脱掉救生衣。直到游完泳要回家了，看着她上离开游泳池，看着她离开，一前一后带着她要去更衣室，就在那一瞬间，她脱掉救生衣跳进游泳池。因为我走在前面，他走在后面，所以我不知道他在后面已经跳下去了。一跳下去呢，会不会游？当然不会游，他就往下沉，就开始挣扎。那 还好孩子的干妈走在最后面，看到了赶紧把他救起来。所以那件事情以后呢，这个我跟师母就心里在想，与其每次玩水都提心吊胆，干脆让他去学游泳。所以现在他不是以为他会游泳，现在他是真的会游泳，他知道溺水的可怕。同样的，知道神不是只有脑袋里头以为的知道，而是你有主观的经历，你有主观的经历与神相遇，这样的经历会带来生命上的转变。所以先知以赛亚他看见神的荣光的时候，他说什么？祸灾，我灭亡了。因为在神的荣光当中，他看见自己嘴唇的不洁。当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大光，他认识神，他醒悟到他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是亵渎神，是逼迫人，是侮慢人的。所以当他不认识的时候，他还以为他自己很热心在侍奉。所以知道神，他必定要有主观的经历，如此的知道才叫做真知道。接着第十节下半讲到，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神为以色列人行的事很多，这么多的事都只有一个目的，都指向一个目的，叫做拯救。而其中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逾越节，对不对？记载在出埃及记十二章，而这件大事要守为节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在逾越节那一夜，每一家都要杀掉一只没有瑕疵的羊羔，把血涂在门楣上，当耶和华巡行埃及地，击杀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人或牲畜，只要他看见有羔羊为他们而死，神就逾越过去，灾殃就不临到以色列人的身上。耶和华以此拯救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为奴之地，进入迦南美地。所以以色列人的新生代要知道，他们现在之所以能够站在那块土地上面去呼吸 自由的空气，享受丰富的产业，都是出于耶和华所行的大事。虽然逾越节一年只有一次，但对于神所做的事、所做的话、所说的话，可不是一年才讲一次。申命记六章六到九节，在那里记载，神要以色列人这么做。他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上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父母要殷勤地教导孩子知道神和他所行的事，要把信仰生活化，这是我们现代的用语，在当时就是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你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叫信仰生活化。你要让神的话充满在你的家庭里头。所以到了新约，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下半宣告说，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基督为什么被杀？因为他代替所有人的罪，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把血涂在我们的身上，以至于将来神的审判从我们身上可以逾越过去，带领我们脱离罪恶的辖制，成为自由之人，将来可以进入到永生光明的国度。弟兄姐妹，那我们会应该要问，那我们的孩子要怎么样才能够有知道神的主观经历？我们的孩子要怎么样知道神为他们所行的事呢？刚才所提到这种事，他必须要亲自去体验，他们自己明白了才算数，他们脑袋里头知道是没有用的，他们必须要自己去听，亲自体验，他们自己要去明白。所以做父母的，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传讲，带他们归主。信道从听道而来，听道从传道而来。父母向孩子传道，他才有机会听到，当他听到的时候，他才有机会信道。当他若信道，自然就会表现在求告主名，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父母亲要传讲神的话，传讲救恩，你的孩子才有机会听，当他听才有机会信，当他信的时候才有机会求，当他求告主名的时候他就得救。所以父母亲要传讲，要带他们归主。有父母说，我不知道怎么传，我常常听到父母亲讲说，我不知道怎么跟我孩子传讲，我不知道，我不会。弟兄姐妹，不知道就学啊，不会就问啊，这不就是我们自己学习的经历吗？你不知道就学习，你不会你就请教。教会的弟兄姐妹这么多，请教属灵的弟兄姐妹，我们有这么多弟兄姐妹如同云彩般围绕着我们，请教他们。我们前一阵子教会的单张夹页里头，我们两位姐妹他们如何为他们的儿女在祷告，依兰姐妹、胡红姐妹，他们怎么与儿女互动，这是可以学习，这是可以请教的。而最重要的是什么？你向圣灵学， 向圣灵请教。另外，传讲也包括教导圣经的话，你要教导圣经的话语，解答他们的困惑。什么时候开始教导？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在那里讲到，提到了提摩太，他从小就开始学习圣经的话语，从小那个小字原文就是婴幼儿时期。提摩太是从婴幼儿时期，他的妈妈就开始教他学习圣经，他们从小就学习圣经。而圣经上怎么说？当他学习圣经的时候，可以使你的孩子因信基督有得救的智慧。你跟你的孩子讲，教导他圣经，他就有得救的智慧，他就有认识神的智慧。所以你第一个，你要传讲，你要带他们信主，你要教导他们学习神的话语，这是我们父母亲可以做的。第二个，代祷，为你的儿女迫切为他们祷告，为他们信主祷告，为他们的灵性祷告。很多父母亲会为孩子的学业祷告，很好，学业，为他们的健康，为他们的人际关系，为他们将来的工作，为他们的婚姻。把你的儿女带到上帝的面前，为他们祷告。你不单是代祷，同时也是带他们祷告。你带着孩子们来祷告，带领他们，让他们自己学习开口来祷告，让你的孩子从小学习把他自己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让你的孩子从小学习他能够为别人的需要来祷告。教会有谁生病了，有哪个孩子受伤了，让你的孩子学习为别人祷告。当他能够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他就会在为别人代祷的事情上面学习到关怀邻舍，爱人如己。他能够在为自己的需要上面去经历神的真实，他能够在为别人的祷告上面去学习关怀邻舍，爱人如己。所以为他们祷告，带他们祷告，这是我们父母亲可以做的。第三个，带他们一起侍奉神。孩子们，他们一开始或许是因为父母亲的关系而侍奉神的。我知道有很多父母亲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来服侍，他们可是因为父母亲来的。就好像之前我们刚才之前所提到的，当约书亚和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他们是因为爱与父母亲的关系，他们来侍奉。可是如果父母亲能够以身作则，能够活出真实的信仰，成为儿女侍奉的榜样的时候，渐渐的，他们能够在会在他们的侍奉当中与神相遇。他们不再是出于父母亲的勉强，他们会在侍奉当中与神相遇，他们会在他们里面生出一颗渴慕侍奉神的心，不再是因为父母亲的督促，而是因为神配得他们全身心的摆上。所以带他们一起来侍奉神，他们能够在侍奉当中去经历这位神，他们能够认识神，以至于就能够如同经文所说的，他们就知道这位神，他们也知道神为他所行的大事。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传承，不是一触可及的，从这一代到那一代，你的孩子在你的陪伴里头，他能够去承接你的信仰。所以我们的信仰叫做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意思就是每神成为他们每一个个人的神，从父辈、子辈、孙辈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而你今天所做的事将成为你儿女的榜样，儿女就会效法你的榜样，也会传给他的下一代。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你来为你自己祷告，你是否愿意以身作则，承接那传承信仰的责任？你来为你自己的儿女祷告，你是否愿意带着他们一同来经历神，使他们知道神，知道神所行的大事？我们同声开口。主，我们自己领受那福音的恩典，我们何等样盼望这美好的恩典，我们的儿女也能够认识、知道并且接受。我们自己不但经历神你的真实，我们更希望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下一代、子子孙孙也能够认识神你的真实、信实。主，你垂听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祷告。主啊，因为这信仰不是止于我们这一代，这信仰乃是要不断的传承下去，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主，愿你帮助我们在这里每一位做父母亲，愿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做基督徒的。主啊，因为这个信仰要传承，主啊，借着我们的生命，借着你在我们身上奇妙的作为，使这信仰能够活生生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展现出来，使我们的儿女可以看到，使我们周遭的人可以看到。主，因此求你来使用我们，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